显明这一次跟着美国佛教会弘法访问团回国，来跟各位结点法缘。我们希望这个讲座的功德回向国泰民安，社会和乐。我想我们有护国消灾的含义。在没有讲以前呢，希望大家合起掌来，随我承念观世音菩萨三乘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今天与各位研究的一个题目啊，就是如何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题目我们具体讲起来呢，就是啊，心经的大意。我想心经大家都在平常都在念。这个心经的大意啊，一共有25个字，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是25个字，这是心经的中心思想。至于下边的文字啊，是解释这个25个字的。我想我们讲这个题目以前呢，一定要把观世音菩萨介绍给各位。这个是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法门。观世音菩萨叫做观自在菩萨，大梵的菩萨都自在。我想并不一定指的观世音菩萨，所有的菩萨都自在，包括我们在家的、出家的、在座的各位菩萨，我想都是自在的。行深修行啊，要有深度，修行啊要落实，不要光说不练，光说不练没有用。所以是啊，行深修行啊要达到最深度。般若，我想这个般若两个字啊，我稍稍介绍一下。一般翻成智慧，我想智慧两个字啊达不到这个般若的含义。我们念经是文字，在文字的后面是般若。无论是诵什么经都是方便，你就是念经也好，拜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念咒也好，都是方便。利用这个方便达到那个不方便的般若，也就是利用这个分别的四相而达到无分别的理性，这个理性啊是般若。 般若呀、啊、是空性。空性佛教讲这个空啊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相反的什么都有。就是说你在这个形象上啊不执着，不在名字上执着，这个就是空性啊。修行般若法门呢很不容易，所以佛教啊是建筑在缘起法上，建筑在啊般若的系统上。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般若两个字啊要了解，行深，你修行到深度了才能够达到般若。所以在这个论里边讲啊，般若无知，般若是无知的，无知而无所不知。我们现在的知道啊是妄知，我们知道的很狭窄不多。般若就是无知，一切无知，不在分别上知道。那么如果你不在分别上知道啊，就无所不知。所以是啊，般若是不加分别的，如果分别就达不到般若的境界。当然是根据教相来讲啊，有这个文字般若呀、观照般若呀、实相般若呀、眷属般若等，一共有五种般若之多，我们不去解释它。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道彼岸。你要是修行般若，无论你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都要用般若。如果你没有般若，你不会布施，你没有般若呀、啊、没有办法持戒，没有般若没有办法行忍辱，没有般若没有办法行精进，没有般若更没有办法修禅定。所以是般若是诸恨的根本，你要说修行啊一定要修般若。般若我们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不二法门。再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不可心思，不可口意啊，嘴里边说不出来的，心里边想不到的，那是智慧境界。不过各位我要交代一下，开智慧就是开悟，开悟啊跟没有开悟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开悟也要吃饭穿衣，没有开悟也要吃饭穿衣，但是他吃饭跟没有开悟的吃饭不同，心里边想的不同。就是会吃，我们现在没有开悟不会吃，穿衣就是说没有开悟的不会穿，开悟了之后啊就会穿。我们拿一句成语来讲，道里边没有衣食，衣食里面没有道。修道的人呢不在乎穿衣吃饭，在乎穿衣吃饭的说明你没有道。我想这个很明白。所以是啊，修道的人啊要达到那个目的呀，我想有三种形象。我们当然是求快乐了，一个是希望现在的快乐，一个希望未来的快乐，一个希望啊究竟解脱的快乐。现在的快乐大家要求消灾免难，未来的快乐呢希望啊升到极乐世界。那么究竟解脱的快乐成佛做主。我想啊波罗蜜应该是啊有这么三条路可以走。 照见五蕴皆空。如果你要修行般若，如果你要想达到最后究竟的解脱，必须把五蕴照空了，而且要见到它。这个五蕴呢，又名字叫做五阴，阴藏在我们的身心上，平常见不到。所以在八苦里边有一个五阴之胜苦，因为你见不到五阴的起伏，所以啊，时时刻刻的呀，搞得你啊精神恍惚。所以你必须啊看见这个五阴，必须啊照得住五阴，叫它不动。照就是照得住嘛。你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地方，你照得住吧，我照得住啊，照得住就是把五阴照住，叫它不要动。它不动，你才能看得见。他要动的话你看不见，照见两个字。当然照见两个字啊，换一个名词就是观，观照的观。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观照。观照并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心里边观，用心里边想。五阴呢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在教下来讲呢，就是和色开心。色法是一个，受想行识都是心法。换句话讲，我们人生的生死轮回，就是身与心两个东西在作怪。我们这个身体得来不易，生在宝岛，丰衣足食，这个是前世修来的。但是我们说了不算，做不了主。所以阎王叫你三更死啊，绝不留人到五更。你说不死不行，你说死也不行。这个命运安排我们，这个命运怎么来的？是由业力来的。造业，修善也是造业，做坏事也是造业。所以有善业，有恶业。恶业嘛往下降，善业嘛往上升。这个业的力量不是愿的力量啊，我们一讲讲是愿生西方啊，那是愿力。我们不来也不行，你造了这个业牵着你鼻子走，你造了这个业你念了佛牵着你鼻子往上西方，你不去也不行。你做了坏事把你拉到地狱里去，你不去也不行。这个业的力量，因为有业的力量安排了我们的命，所以是命该如此。你是哪一年生的呀，哪个时辰生的呀，这是命，不能变。你已经固定你这个人生的命，所以我们常常去算算命。我想不必去算命，但是啊，命的后边还有个运，命运。运就是运转，命是固定的，虽然是固定，我可以把它操之在我，我可以运转它。注意这个运字，方便运转。那么我们做好事把这个运呢就转过来了，做坏事把这运也转过来了，那看你怎么个运。所以说命运，运转命，命有业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这个程序啊一定要懂。如果不懂啊，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啊， 可能你也照不到，你也见不到。这个五蕴呢，始终在你身心里边呢，阴长。色心二法，我刚才讲我们这个色法，色法就包括我们的身体了。说老子讲，我之有苦啊，唯我有身。因为我有个身体，我才受苦。如果没有身体嘛，就不会受苦了。但是你要了解这个身体啊，是虚幻的，不实在的，而且是最不坚固的。五脏六腑里边呢，有一个地方有毛病啊，影响到周身痛苦。随便碰一碰啊，你这个手啊身体啊就会破，会出血。要先把这个身体啊用假象，用幻化，然后空掉。这叫四大皆空。要了解人命无常，光阴呢不饶我们。你拿我来讲，七八十岁，这个一晃就老了，就死了。你要再想回头啊，没有办法。是我平常啊自己想，过去的不讲，过去的叫它过去吧，未来的不想，未来的事情你想不到，过去如同做一场梦，或者做好梦，或者做坏梦，未来的事情啊，如同空中之云呢，变化多端，你算不到。现在随缘，但是不昧因果。随缘是随缘呢，不要昧因果。佛教要讲因果，要讲因缘，要讲四理，要讲全实，要讲实践。因果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懂因果呀，那你不是佛教徒。如果你不知道全实的道理呀，你不配研究佛学。如果你要不实践，净空谈，高谈阔论，啊，那你也不是啊佛弟子。佛教是主张实践的，要做的，不是讲的。所以我们先了解我们这身体啊，一方面是不净，二方面是啊不长久，不坚固，啊，幻化的。这等于变魔术一样。我在美国呀参观一个图书馆，里边有一个银像，他不是用什么魔术啊，一会儿把它变成骷髅了啊，等一等，慢慢又长出来，长得很丰满。那就是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子，你要到医院去照照 X 光啊，就看见你的本来面目了，就是一副骷髅，眼睛大，就是死了之后两个大窟窿。我们经常啊把这个身体啊用不净观，用幻化观，用这个不久的观，我想你对身体啊不会太多的浪费在身上。当然修学佛法的呀，四大皆空是不容易。一般讲四大皆空就是地水火风，那么一堂上说四大皆空，就是说死了之后化成灰了，四大皆空不是这个意思。地水火风呢，也是名词，也是代名词。地水火风啊，代表四个字，地呀，是代表淤词，顽石不化，地大是坚固的。水呀，是代表贪心， 泛乱。火啊是代表嗔心，风啊是代表业力，这个业力风啊催着你啊胡说八道，团团转。说啊，我有了神通了，你这个神通就跟这个神经差不多了。真正有神通的绝不会耍神通，也绝不会说自己有神通。这经里边明明告诉我们，没有说功高我慢与学佛相应的，自己骗自己，欺心骗别人，欺人啊，欺佛，被人欺。怎么被人欺呀？哎呀，说你显明法师啊，知道过去未来啦，有修行啦，道德很高了，我这么一欢喜就被你欺了，被你欺骗了。说显明法师啊，你是个派狼啊，啊，你老而不死啊，我心里这一烦恼又被你骗了。这个就是被别人欺骗，然后你再骗别狼，骗别人啊，欺心欺佛欺众生，这个就是业力风在的转呢 啊。所以地水火风就是贪嗔痴业，说我们拜佛的时候啊，说能理所理性空寂，能拜的是我，四大皆空。我既然是拜佛，我不能够死了之后烧成灰再拜吗？也就是说没有贪嗔痴业，就是四大皆空。所拜的佛，我们佛教徒啊不拜偶像。这在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们也许对着观世音菩萨拜释迦牟尼佛，也许对着释迦牟尼佛拜观世音菩萨，并不是在这个形象上啊起分别。有的不会拜的呀，拼命的两个眼睛发直啊，在佛像上找毛病啊，这个佛像竖的好不好，眼睛大了或者头大了鼻子小了，这个就不会拜佛了。所以是能拜的是我，四大皆空，没有贪嗔痴业。所拜的是佛，也是拜他的佛性，不拜他的佛像。拜佛性，拜他的性，形象后边的性，性是在相后边。那么佛性跟我们的性呢，是一个性，没有两个性。佛性是一个，这蠢动寒灵啊，胎卵湿化呀，都是一个性，不会有两个性的。我们拜佛是拜佛性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我拜佛就等于拜我自己，拜我自己，不是向外拜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我们做功德呀，也是啊，启发我们本有的功德，也不是向佛求什么或者向菩萨求什么，佛菩萨不会给你什么，因为佛陀有的你都有，你没有的佛没有。佛是果，我们是因啊，我们是种子，佛是结果，那么结果跟种子是一样的，一致的。那么我们拜佛呢，就等于啊开门的钥匙，诵经啊礼忏呢、啊、也是开门的钥匙，这是啊方法。做功德是方法，希望把这个门开开，把我们这个门开开啊，进入花屋， 那么你本有的佛性显出来了，本有的佛性显出来，换一个名字就开悟了。开悟了，那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所以是六祖大师讲啊，本自具足，不必向外找。所以道源不远，性海非遥，但向己求，莫从他逆，逆即不得，得以非真。这是慧思大师的话，向自己求，不要向外求。除了你求神求鬼，那我就不敢讲。求神求鬼啊，他可能啊帮助你，叫你发财，或者叫你好运。你发了财了，你送不走，敬鬼神为远之，千万不要求他。你要求他容易，送他就难。所以迎神容易啊，送神就难了，那他就把你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。所以说不可以跟鬼神打交道，但是我们敬鬼神而远之。你跟佛菩萨打交道没有关系，你骂他都没有关系，你骂他下地狱他还是要一样救你，一样一样救你。同时啊，我们这个身与心呢是连在一起的。说净土宗的慧远大师讲了，形灭，这个身体虽然灭掉，这个识不坏，就神识不坏。你受苦也好，降伏也好，不是你的身体，精神受苦受不了，精神要带啊，身体要带还可以撑得住，精神要带啊，那真是支持不住。所以我们想快乐也是精神，受苦也是精神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要把这个色法的身体呀，要把它观空。从前的祖师啊，临行的时间，他说四大本空，无蕴非有，头鳞白印是如斩虚空，这种豪气，这个拿刀砍我的头啊，如同斩虚空一样。生赵年纪不大，赵论呢，他有这么大的修为，就是把这个身体呀、啊、看空了。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，不能慢性自发。没有这个身体啊，没有色身法身不能得，要转色身而得法身。色身不必我解释了，我们这个啊五蕴的色身啊，四大的色身啊，由受胎而得的身体。法身呢、啊、就是以诸法为身，以诸法为身，无论是胎卵湿化、蠢动、寒灵，都是与我同体，与我同体、这个就是法身的境界。所以是西生尽是广长舌，青山无非清净身。流水的声音就是说法，所以弥陀经里讲啊，小鸟念佛念法念声。青山呢、啊、就是我们清净法身，我与万物同体啊，所以生佛同体，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这是由这个色法的色印的精神的支持，没有精神的支持，没有佛学的贯通，你这个色身呢换不了法身。有你我他，这个是你的啊，那个是他的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身体是个变作小了。如果没有我执我见，没有烦恼，一切烦恼都在我上来的， 没有我就没有烦恼，没有我才能天下为公，没有我才能够佛光普照，没有我呀才能度众生，有我就没办法行菩萨道。但是这个我呢，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间你也讲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他也强调有个我，但是他说这个我呀是性相不二之我，性就是本体，相就是形象，性相不二。这个就比如啊，一个黄金打成项链，或者打成手镯，或者打成什么东西，这是相。所以有这么多的形象啊，它的本体是黄金。所以性与相是不二的。我们拿一杯水放到冰箱里边，很快就成了冰块了，把它拿出来很快就融化成了一个水了。冰水不二，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。你迷了就是众生，你觉悟了就是佛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先在色法上下手比较容易，在参禅来讲呢，先修从这个心法上下手，在心法上观心不容易，心不容易观，而且找不到。常常讲二祖大师讲密心了不可得，心在哪里？没有形象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到处都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能够想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心不到，那就是可以说是糊涂了，那个心达不到了。能够达到的什么房子也好啊，人物也好，事情也好，那就是心。没有心，什么事情不能做了。所以这个色法，这个色蕴呢，如果有了色蕴，就有光明，有黑暗，有两面。说楞严经里讲啊，见经没有光明，有黑暗。我们眼睛好看白色，眼睛瞎了看黑色，黑也是色，黑的也是颜色。说见经不受影响。所以是如果你要是色阴破了，在楞严经里讲了，没有幽暗，处处是光明，处处是佛菩萨。从前苏东坡呀与佛印禅师互相的打坐，佛印禅师就问说，苏学士，你看我像个什么？我再往这一坐。苏东坡说，我看你像一滩狗屎。那么苏东坡问佛印禅师说，你看我像个什么？他说，我看你好像一尊佛。哦，他很得意啊，他说，你看佛印禅师说我像一尊佛，我说他像一滩狗屎。他回去，他有个叔小妹呀，他把这个经过讲他的妹妹听，他妹妹说，你输了，你心里边是狗屎，看见旁人都是狗屎。佛印禅师心里是佛，看见旁的都是佛。这个就是我们呢，无论见的什么，看你用哪一个心去看，用佛心来看，用菩萨心来看，用罗汉心来看，用凡夫心来看，无论对人也好，对事也好，对物也好，先把你这个心调整好。你要用佛心来看这一切事情啊，那是以慈悲为本， 如果你以菩萨心来看这个事情呢，欢喜布施为本，菩萨是喜欢布施。如果你以罗汉心来看呢，那就是讲戒定慧了。如果你以凡夫心来看呢，那就讲贪嗔痴，看哪个会贪，看哪个会嗔，会哪个会痴。这个就是我们对因也好，对事也好，对物也好，先把自己的呀方针调整好。我想我们佛弟子啊，都应该以佛心来看万物，看大家都是佛。所以经里讲啊，佛不度众生，因为佛看见大家都是佛了，就没有众生的名词了。毗当王菩萨发愿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。我想这种句子你们大家都知道了。窝难尊者也发愿，如一众生不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环。泥环就是涅槃。那么到后来呢，我想在他们眼光里边呢，就没有什么天堂地狱，就没有佛众生，跟完全是一律平等。我想毗当菩萨早就成佛了，窝难尊者已经成佛了，他生佛不二嘛，了解的生佛不二，哪有这么多的差别相？就是因为我们色因没有破，有种种的差别，有你我他啊，有冤亲啊，有种种的这个分别。在大陆上六四之后，我们美国佛教会啊做一个法会来超度这个冤枉死的青年。我在法会上我就说了几句话。孔夫子啊，以怨报怨，你给我一脚，我打你一拳。老子啊，是以德报怨，你对不起我，我用道德来感化你。这是老子的思想。我们佛教的思想呢，冤亲平等，没有报。绝不报啊！说到此为止了，你对不起我，好，到此为止，我绝不会报复。那么你报我，我报你，没有完，冤冤相报啊，永远断不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上啊，要注意到这些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啊，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，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不值钱，得来不易啊，这个身体得来不易，但是你要使用它。你虽然是没有钱，等于这个房子你是租来的呀，前生花了很多的本钱租来这么一尊房子，你既然是住在这里边的，你就要是用它，你做功德，你听我的话，你要拜佛，你要念经，绝不能叫他浪费，叫他睡觉。那成天睡觉不是这个这么大的本钱呢，租了这个房子叫他睡觉好像太冤枉了。因为我们平常睡觉睡得太多了。所以这个从前讲啊，人活七十，人活七十岁啊，古来少，不过现在都不少了。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都有了。从前寿命很短，人活七十，古来少。前出少时，后出老。前边呢，年轻的时间呢是睡觉的，好玩的；念高中的时间，我想还是在睡觉。后出老。到六十岁以上退休了，或者六十五岁以上退休了，如果你要没有工作，在家里边呢，很快的就老了。 有一个方法，退休的人呢，最好找小孩玩。小孩的活力啊，来配合你的劳力，这两个人配合到一起啊，你不知道老。啊，说前出少时，后出老，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。人生在世几十年嘛，中间哪有多少时间呢？怀有一半睡着了。你看我们一天睡多少，有用之年都睡过去了。早上来一个回笼觉，要回笼啊。中午吃个饭嘛，一定要打个盹儿啊。晚上吃个饭来个长觉，如果睡不着嘛，还得吃点安眠药。睡的太多，说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莫以睡觉的因缘令一生空过。这一生空过了，一世人生万劫难服。各位要注意，我先找讲五蕴呢，讲色蕴啊。身体固然是不要糟蹋，但是也不要太爱惜。说我们在佛教里有拜佛这一门呢，这个拜佛是最好的运动。拜佛念经呢，最好不要看注解，不要看哪个法师的解释这一部经，叫你自己去解释。念正文，看正文。你要看注解，就把你的智慧给你埋没了。看正文呢，你不知道跟哪一个字、跟哪一句相应了，突然开悟了。你看六祖大师不是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开悟了。因无所住就是禅定的定，而生其心就是智慧的慧，就是定慧嘛。那么无论哪一句都是定慧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呢，离开经也不行，照经也不行。就是百丈禅师讲啊，一文解义啊，三世佛冤。根据经文来解释这个道理啊，你三世的佛的冤家。离经说法如同魔说，你说怎么办？离开经也不行，照本宣扬也不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了，读经久不明啊，与义做仇家。读经很久不懂啊，因为你对这个经的道理做了冤家了，光在文字上起分别，没有透过文字啊进入这个道理。如同我们不了解月亮在哪里，告诉小孩你看呢，顺着我手往上看，这小孩就不懂了，以为月亮就是这么长了。这个经典就是标月子，标月子告诉我们月亮所在。你要拿经典做究竟啊，那是错了。你要在经典里边呢找你的本来面目，就是经典文字的后边找般若。从前吕洞宾呢，吕主啊，他能够点石成金。他对跟一个小孩讲，他说我这个手指头点一点呢，点一块金子送给你。这个小孩说我不要。他说你是不是嫌小啊？他说我再点一个大的。点过之后给他，他也不要，小孩不要。他说那你想要什么？他说我想要你这个手指头。这就是根本问题了，就是我们标月子啊，不知道从这个纸上见这个月亮的本体，就拿这个手指头啊当作究竟了，拿这个经本当作究竟了，不知道这些个法门都是方便，佛说方便法。我想这一点呢很重要，大家应该体会啊。当然是我们修行的过程难免有一种邪风来吹， 这个社会这么大，有一种啊不正当的风来吹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坚信不动不移，这个邪风一下子就吹过就没有了。邪风就是不正见的风，知见不正的风，邪知邪见的风啊，有名闻利养的风。这个风吹你啊，可能你如果你要没有定力的话，也许就随他走了。我想应该是啊，最初啊要取得正信正见。苏东坡有一个儿子叫苏过，过去的过，他问苏东坡，他说经里边的话呀是真的呀是假的？苏东坡跟人家说，也不是真也不是假。他说如同这个水里的月亮，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，你说它是真的你去捞一捞，你说它是假的明明看着明明在那里。所以佛经讲了无实无虚，金刚经讲了也不实也不虚，你说它实在也不对，说它是虚伪也不对。我想嘛，读经啊应该有这种的观念，不要把它认定完全是假的也不对，完全是真的那也被他所转，应该啊在经里边呢找他的中心思想，与我们心里边相应的，刺激我们的精神开悟。开了悟了，你看六祖大师根本就不认识字，开了悟之后什么都可以讲，什么经都可以讲。但是我讲经呢一向没有发挥了我自己的意见，因为我是凡夫，我跟各位讲，我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和尚，没有福没有慧，更没有神通，也不知道过去未来，就知道饿了吃饭啊，冷了加衣服，旁的本事都没有。你们不要把我看啊，我坐的这么高，这个灯照的我眼睛有点睁不开啊，我就是以经来解释经，用经来解经，这个要靠平常多看多了解，因为我们是科班出身的啊，了解这个佛法，用佛法来讲佛法，不能用我来讲佛法。我是凡夫，我有情执，我有我见，用我见来讲佛法越讲越远。佛是讲理性的，佛经是理性的，理性的文字，我们距离理性太远，我们是注重情，一个情与理，这是两方面合不拢的，合不拢的。如果拿佛经来解释经典应该是不错的，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一向的这个讲经的这个方法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色印破了，色印破就把自己的身体看四大皆空嘛。我们庄严寺有个牵连台，很多的台湾的孩子在美国读书的，读书读好了在那边工作的啊，就想在牵连台给他的爸爸妈妈立一个位子，因为爸爸妈妈在台湾啊，那么他们四十不能回来，说将来呀、啊、百年之后把骨灰啊送过去，所以现在的定的位子定了很多很多。要到牵连台一看呢、啊、我想无形中增加你的这个无常的观念，你还贪什么什么名利？老实讲嘛，人生受害的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名一个利，名闻利养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在名利上贪求。另外我有个想法，名利来了不要往外推，没有的话也不要去追， 明来了，你要做皇帝或者做大官，一言九鼎，做大功德；利来了，钱多，你做大功德。但是有钱你要会用哎，啊，有地位你得会用啊，用在这个刀口上，不要用在刀背上。应该是学礼送炭，不要锦上添花。锦上添花呀，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学礼送炭了，我们有钱可以救济贫穷，啊，供养三宝，修桥补路，孝顺父母。在佛教里，孝顺父母很重要的哟。如果你不孝顺父母，阿弥陀佛不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孝顺父母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在美国还听到有些个年纪老的呀，到外国去啊，看看儿子啊，儿子娶了太太，娶了一个大老美，临走的时候他也管他算饭钱。这老头一气啊，永远不再去了，赶快回台湾。那么这种环境所逼啊，父母不能不孝顺。父母是恩天，佛菩萨是敬天，我们对三宝对佛菩萨是恭敬，恭敬里边可以种福田。孝顺父母是报恩，报恩呢，这是恩天。我们救众生呢是悲天，悲天帮助别人的是悲天，说我们为佛教是续佛慧命，为众生是亲知福田，是希望叫他做功德。说从前佛在世的时候，两个弟子啊，一个迦摄尊者，一个须菩提。须菩提出去化饭呢，专门化有钱人家的饭，有钱人家的饭好吃，饭菜好啊。但是他的说法呢，他说他这一生有钱，你再不管他化点缘呢，再给他做点功德呀，来生就苦了。有钱的人呢很不容易修的，有钱的人呢如果不遇到这个善知识啊，很容易造罪的，用的不当。所以须菩提啊专门化有钱的啊，化缘化有钱的饭。迦摄尊者呢专门化穷人家的饭，穷人家的饭不好吃哎，啊，那么他的理论呢，他说他这一生穷了，如果你再不给他种点福田呢，他来生更穷。那么就是我们管你化饭也好，化什么也好，是叫你做功德，是给你种福田，说为众生啊勤植福田，遇见机会就给你种福田。这个也就说是给你一把钥匙，叫你开你自己的三宝的这个门户，见到你本来的面目。所以是色印破了就没有忧难，一律平等。我们的情绪不好啊，如果情绪的好的话，哎呀这么多的佛菩萨这样子讲，如果情绪不好的烦恼时候，呵，这些个业障鬼啊，这个就是你的一念之差嘛，一念之差。所以我们色印破掉，在形象上不起分别，就没有黑暗，完全是光明的，完全是快乐的。你像弥勒菩萨在佛的庙的前边笑面迎人，是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长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世界上可笑的人很多呀，好笑啊，贪名贪利呀，真好笑。这如果有人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背一个大袋子，他把这个袋子放下也不跟你讲话，就说明你能放下就是佛法，能放下就是佛法。 所以我们能够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看破名利，放下贪嗔，我想这个色蕴呢不能存在，不会存在。就看你手里有没有东西，如果手里面没有东西就不必放了，还放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喜怒哀乐，就没有什么东西看破不看破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在这个观音法门里边讲啊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经二相，了言不生。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，在楞严经25圣个别述说圆通。那么文殊菩萨特别的强调说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耳朵比眼睛灵光，耳朵可以听四方八面，眼睛看前不看后，眼睛的功德没有耳根的功德强。所以是出于文中，我们无论是听到什么声音，刚刚听到入进去叫它流掉，入流，不要存到脑子里，存到脑子里睡不着觉啊。从前有两个和尚同参呢，这个和尚嘛对这个女人呢特别敏感，遇见一个小河沟，坐船用不到，过去要脱鞋。从前那个女人呢三寸金莲呢不像我们现在衡量了，她那个三寸金莲很小，而且有缠脚布啊，裹脚的那个布缠了一大堆，那么想脱鞋要把裹脚布都解开呀，很麻烦。另外一个老和尚说，哎呀，我来背你过去好了。另外一个同参呢觉得放不下了，哎呦，你怎么敢背女人呢？女人瘦手不亲，你碰都不能碰，结果你背她，好像你心里边变了吧，就始终放不下。那么背女人这个和尚呢背过去就把她放下了。到晚上睡觉啊，另外一个同参呢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想我这个同参好像道心不坚固了啊，背了女人了，这还得了吗？那么背女的这个和尚就问他说，同参呢你怎么睡不着觉？他说我就是放不下，你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做。哎，他说我把他背过了我就把他放下了，你怎么到现在你还睡不着，还没有放下？就说我们呢要一放下即放下，欲待了期无了期，能放下就放下，能放多少就放多少。说是看得破放得下，要放下，你要起心动念。如果你要是无念，那变作初禅天，修到四禅八定啊，修到初禅就是无念了，不打念了，没有妄念了。没有妄念并不究竟哦，也就四禅八定的功夫，初禅天的功夫。如果你气没有呼吸了，二禅天的功夫。如果你这个脉搏都停止了，是三禅天的功夫。如果拿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佛法的，心里边不打妄想那还得了，如果不呼吸那还不得了，如果脉搏都停了，那就是了不得了。实际还是在连出果罗汉都没有证到，说不判教不知道教理的人呢，很容易啊起争上慢，不知道自己啊天多高地多厚。如果 了解教理的人呢，在欲界修禅定啊，很不容易修。欲界三种欲嘛，食欲、睡欲、淫欲，男女相系的淫欲。食欲见面就说你驾崩了没有啊？睡欲，哎呀，你的气色不好，是不是没有睡好？这个三种欲啊，在欲界里边呢，就把你困住了。那么，如果你在欲界里边修定，修得好了，到初禅天，初禅天呢，还有觉观的分别，觉就是初分别，观是细分别，还有分别。在欲界里边当然有分别了，到初禅天有分别。如果你要能够修到这个不分别，就是无念了，无念，不打妄念，没有妄念了，啊，这是念住，念停止了。再往前走呢，这是气住，呼吸都停止了，在内呼吸，外边的呼吸没有了，或者从这个毛孔上呼吸，周身的毛孔可以呼吸。那么到三禅天呢，连这个脉都不动了，那完全是停止了。到四禅天呢，舍念清净，这还是在四禅八定里的功夫。说真正讲的这个禅定啊，不是那么讲一讲，说我坐在那就开悟了啊，那不知道你悟的什么啊。所以在这个色身上啊，要调身很不容易，调身，这个身体把它调得好，所以在天台紫观里面有调身呐、调息呀、或者是这个调心呐、我想现在没有办法详细讲这些道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呀、要你完全不睡觉也不行，完全不睡觉，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呀，眼睛会瞎掉。你睡多了嘛，越睡越糊涂，啊，梦想越睡梦越多，分别嘛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讲，就是你心不动，内守悠闲，还是前尘的影子。前尘的影子，前尘的影子就是落懈的影子。事过境迁了，这个影像存在你脑子里。所以啊，在色印破了，没有忧难啊，而且观音法门呢，那就是啊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动固然是不对，静也不对，动对静来讲的，我心里边妄动是不对，你心里边一念不生也不对。这观音法门修得很难修啊，打妄相也不对，不打妄相也不对，你说哪里是对哪里是不对呢？所以啊，在色印一破了，就没有两个颜色了。我们现在有两个颜色，就是色印没有破。色印一破，完全是，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，都是一个颜色。我们现在所见的也应该是一个颜色。我们是看着五颜六色，等于戴一些个不同颜色的眼镜。真正我们这一生啊，被眼镜给瞒住了。红黄蓝白黑是我们分别的呀，你没有看那本色。如果你要色音没有了，没有差别相，一视同仁，大家看见本来的本性了，不是在形象上取。我想这个是色音破了，色音破了就可以超劫浊。我们讲五浊恶世嘛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这个劫浊呢，什么叫劫浊呢？就是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四浊的综合体，也就或者是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这个劫就是一个种种合拢起来的一个浊浊，不清净，不清净。如果是没有形象了，见闻觉知啊，一视同仁，我想家庭啊就是快乐啊，没有 没有这个接触，社会也安宁，也没有杀伐之气，佛教里面也没有一切个这个邪风来吹，邪风吹不长久的，吹一下子就过去了啊。所以是五蕴呢，如何照见五蕴皆空？这个五蕴下边这个，现在今天跟各位光光讲的色蕴，把这个色蕴怎么破，还是没有办法讲的太圆满，时间呢也不够了啊。那么受想行识在心里边，五蕴就是色心二法。我先跟各位讲，色心二法如果能够照得住，一切烦恼都没有，一切痛苦都没有，将来就得到很大的快乐。想行识这个四蕴，这个四蕴呢就是啊心理的境界了，精神的繁卫很重要。昨天嘛就是啊身体方面的问题，色蕴。这个心里边呢不健全，精神失常，就是因为有这个五蕴。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呢，这个五十种阴魔呀，就是每一蕴里边有十种阴魔，五蕴里边一共有五十种的阴魔。所以修禅观呢，或者念佛了，不得方法了，神经病就来了。佛教里讲叫做发魔了，一般的叫做神经。这个佛出世都没办法度了。第二个是受蕴，受就是领受。领受啊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习惯。受蕴里边呢，有贪心的行为啊。受蕴呢，跟舍呀是相对的。我想要你，我不想给你，这是受。接受。说如果你要是受蕴没有了，就说你的东西我不要，我的东西还给你，就等于鸟出笼了。这是楞严经的话。这个鸟啊，小鸟在笼子里边呢飞不出去，如果我不受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跟这个笼子打破一样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呢，有神识啊，有阳神，有阴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禅定的功夫好了，我们坐在这里啊，可以看见外边的种种的形象。如果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间，这叫阴神啊，叫梦游。如果我们死亡了，身体不能动了啊，这叫神识。这个神识走了，享福啊，受苦了，这个都是在受蕴里边呢出的毛病。那么根据观世音菩萨修的耳根圆通呢，也就是闻所闻尽能听的耳根，所听的声尘不起分别了。耳根不向声尘来追，声尘不入耳根，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讲，这个初果罗汉呢，六根不入六尘，这是入空门。就是六根跟六尘呢虽然是接触啊，中间不分别了，这叫入空门。这个仅仅是初果罗汉，没有出三界啊，这个不过就是亡了我执了。亡了我执呢，烦恼不生了，烦恼还在，我见没有了，烦恼贪嗔痴没有断，贪嗔痴不断呢，没有办法出三界了生死。你要想出三界了生死啊，必须要断贪嗔痴。 所以我们必求必求你啊，你不能要求他断贪嗔痴。他仅仅呢说我不杀盗淫，或者我不妄于两舌讷口欺语啊，断七支之恶。如果他断了贪嗔痴啊，就不叫做必求必求你，得叫做罗汉。罗汉嘛是出三界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受愿呢，就是闻所闻尽，那就是啊，没有见着，没有我见。现在这个我见很重啊，有了我了，有了我就有烦恼。我昨天讲过了，没有我就没有烦恼啊，我天下为公啊，我与万物同体，哪里还有烦恼呢？第三个是想因，想是妄想。如果妄想没有，就不做梦。这个大家可以体验得到。你晚上做不做梦？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是梦特别多，一睡觉就做梦。这就是想因没有破。如果把想因破了，就是没有妄想了嘛。做梦就是梦想颠倒了。有的说是做梦啊，是前尘的落下的影子，在这个脑子里没有把它消化，晚上啊，就是幻现出来种种的形象，种种的境界。如果想因破了，你就没有梦了。在观音法门，就是觉所觉空，能觉的跟所觉的，所觉的是境界，能觉的是心。心与境都空了，心境双亡。注意这个心境啊，两种的，我们用功的人呢，要时时刻刻要了解。境界是不可得的，我想大家学佛的都会了解这个道理。心也是不可得的，你向哪里找一个心呢？心是长短方圆呢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天天在心里边不知道心，如同这个鱼天天在水里边不知道是水。如果我们没有心了，不是变作行尸走肉了吗？如果没有身体，光有心，那变作鬼影重重了啊！所以啊，心与境啊是合合的，但是我们的造业也好，做功德也好，完全要靠的心境相应。最后啊，因境因心有，心因境有。心本无生，因境而有；境本无生，因心而有。心境一合合，可以做善，可以做恶。我想各位想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初释迦牟尼佛在雪山修苦行的时间呢，听到很远的一个声音，说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哎，他听了这句话很有道理啊，诸行是无常的，是生灭法的。他就寻这个声音来找，找到一个猎人而挖的那个洞，打猎的人呢，挖了一个那个陷阱啊，里边有一个赖狗，赖一个狗啊，并不是很漂亮的狗，赖狗。从前呢，可能是这个畜生讲话人会通言语了，说公也长啊，公也长啊，这些个道理。他一看，哎，你这两句话讲的不错呀，还有没有？他说还有两句。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念给我呢？他说不可以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，我掉在这个坑里出不来，你要把我救出来，而且你要给我东西吃，我那两句话我就讲给你。雪山童子啊，就把他救出来了，但也没有东西吃啊。他说你讲出来，我这个身体喂给你，给你吃。说释迦牟尼佛 在娑婆世界修苦恨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舍身之地。他说你讲吧，他说诸恨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生灭要没有了，这个寂灭的道理很快乐的。我们不快乐就是因为有生灭，生生灭灭啊。如果要没有生灭，生灭就是轮回嘛，生灭就是生死嘛。什么叫生死啊？那就是如果没有轮回了，没有生死了啊，心里边静下来了。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了，这个念住、气住、脉住，这个还在生死里边呢，并没有离开四禅八定。所以是啊，要觉所觉空，能觉的心，所觉的境界，两个方面都要把它观空，这是观空啊。佛教讲观，观自在菩萨嘛，观照、观想、观念。在修禅观的时间呢，观想我们面前有一口棺材，我倒在棺材里边，过几天呢有青鱼，青一块啊，红一块，气断了，氧气没有了，再过几天呢里边的虫子爬出来了，嘴里爬虫子，耳朵爬虫子，鼻子爬虫子，眼睛爬虫子，九孔虫子都往外爬，里边没有东西了吗？没有东西吃，当然也爬了，爬出来嘛，就把你这个肉啊给你吃光了。那时候肉也好吃啊，很远呢、啊，气没有了嘛。到后来把这肉吃光了，脓血都吃光了，没得吃了，就剩骨头了，就是这个骷髅了，它吃不动了。这个虫子也死了，说这个地方叫做白骨棺。白骨棺并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你棺白骨，你死了之后你怎么棺呢？就是说在我们有生之年修禅观的时间，观想我们人的身体是不净的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假想到倒在棺材里，这是观。所以如果这样子观呢，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啊，并不是说你们是无常我是常，不是这样子观法，就是大家都是无常的，最后一站哪个也脱不掉。讲到这里啊，我顺便呢讲一点呢我的感想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起心动念都要把这个想啊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把这个想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朵大莲花，这朵大莲花就是我将来的归宿，我将来啊就到这个地方去，就是莲花化生，不是胎生。胎生很苦的了，有身体就受苦了，没有身体化生，而且是莲花化身啊！不起心动念便罢，起心动念你这个心就往极乐世界走，在佛教里边这叫转生成熟。极乐世界我们没有去过，但是有弥陀经啊、无量寿经啊、十六观经啊，里边都介绍我们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，应该你可以勾画出了一个蓝图，就是我将来啊回家最后的归宿。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，暂时做客，暂时做客，到了最后的归宿啊，生死没有了，莲花化生了。如果这样子经常这么想啊，到你临终的时间呢，你的神识啊自然而然就去了，这个路走熟了嘛，生路就变成熟路，三途六道的这个熟路啊就变成生路了，不去想了。 我们现在佛弟子不想升天了，没有希望要升天的，升天天福享尽还要堕落吗？到了极乐世界不堕落了。所以讲六欲天上现五衰，三餐尚且有风灾，要君修道非非想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那就是在这个六欲天上有五衰相现，到三餐天呢还有风灾，你就修到四禅八定最高的那个境界，到非非想处天也不如到极乐世界乘愿来去。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觉能觉的心所觉的境界，我们应该用这个方法来觉悟，这样子啊没有烦恼。再其次就是行因，修行的行，行动的行，如果行因断了，累不招，就是十二累生啊，它招不了你去。胎卵湿化，十二累生，天阴窝修罗，地狱鬼出生，你不会轮回了。他请你去，你也不会去了，他也不会来请你，也请不动了。行因没有了嘛，行因没有就不动了嘛。修成不动，心不动，不是身体不动啊，心不动了，你什么人请我，我也不动了。这个就是十二类生啊，都不会去投胎了。那么这是空觉机缘，对空对觉修到最高的境界圆满，不轮回了。要各位知道，轮回就是心在动，心有生灭，有生死啊，有祈求，有所求，有正恶，这个就是在这个轮回的基础了。第五一种啊，十因尽，六根互用。我们现在眼睛啊只能看，耳朵只能听。六根互用啊，耳朵可以看，眼睛可以听。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这个六根的根本呢，是心，是心，是心不在焉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。心不在嘛，如果心不在，跟你讲话你听不见的。是心不在焉呢，注意啊，能见的是心，所以楞严经里讲是心非眼，是心非耳。我们人死了，眼睛还存在，怎么看不见了？心跑掉了，精神没有了，这个精神很重要啊。这个身体是受精神支配的，精神支配的，精神是主人翁啊，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，客尘烦恼啊，主空。我们如客如尘，做客，你到哪里家做客，越招待你越经常来，如果他不理你了，你自然会不来了。这个尘土啊，越扫它越多，如果不扫它呀，尘埃落地呀，尘土也没有了。但是主人不去，客人来来往往，主人不走啊，虚空不动，灰尘在里边呢生生灭灭，说是主空客尘，烦恼啊如客如尘，本性啊如主如空。所以真正的有生命的，那就是在唯识，是唯独是知识，唯独是认识。如果我们这个识要坏掉啊，就不能转识成字，又用功用错了，就把这个识弄坏了，识弄坏了就是一路下去。 你情愿多轮回几次，这个识不能弄坏，识就是知见，知见不能走歪掉。所以楞严经都讲了，因地不争呢，果招取予。因地最初发心的时候要发菩提心，如果你要发自利的心呢，到果上啊很狭窄。所以这个窥基大师啊提倡三练摩心，用三种方法呀练习你这个心。三练摩心呢，第一个要发菩提心。什么叫发菩提心呢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正知正见。什么叫正知正见呢？讲因果，讲因缘，讲事理，讲实践，这是正知正见。如果不讲因果，不讲因缘呢，没有全实啊，不实践呢，光说不练呢，那不是正知正见。所以呀、啊，在这个菩提心呢，《华严经》里边呢，善财童子他参学了53个善知识，到每个地方他都讲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我怎么做？注意他这个问题啊，我心是发了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发心容易啊，做不容易啊。那么所以有50个善知识啊，每一个人呢都教他一种法门，说53参呢啊，参学53种的善知识的方法，就是发心，然后要修行，要做。光发心是空发心，你不做，就等于这个愿三不能偏横海。要实践，佛教的是实践法门。那么第三一种呢，就有所证，证道，发心，修行，正果。正果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出果罗汉、二果罗汉乃至菩萨佛，不是这种正果。在佛教里讲这个正就是相应，我们现在就是不相应，与佛也不相应，与菩萨也不相应，与罗汉也不相应，甚至于我与你也不相应，格格不入。如果大家一心一德，就是相应，这就是正果，正道了。啊，我见的佛，我与佛也相应，我心里有佛。我见了一个狗，我与狗也相应，啊，我没有分别。这个就是正道了。如果你在这个物境上起分别了，就谈不上是正。我想各位啊，应该了解这个正，发心、修行、正果。那么如果这样子做呢，就可以呀、啊，没有命浊，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哎要了我的命了。那你就是转识成智了，六根互用就是转识成智了。你心里清净了吗？心里清净，六根就可以啊互相的这个用了。你像观自在菩萨，观是用眼睛，我们一般讲就用眼睛了，实际它是耳根，这就是六根互用。六根互用在判教里来讲是出三界的，是断见思烦恼的。什么叫见思烦恼？思烦恼就是贪嗔痴，见烦恼就是我见我执。断我见我执没有办法了生死，出果罗汉。到二果罗汉以上，慢慢就断了贪嗔痴的思烦恼，就是在思想上不健全的烦恼，在见解上不健全的烦恼。我想六根互用这个十尽呢，就是五浊恶世这个十、啊、要是把它尽了，转识成智，说转前50成所作智，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，转第七摩诺识 成平等性字，转第八窝内也时成大圆镜字。什么叫大圆镜字呢？你比如我们三千大千世界，或者说我们心意所到之处，这是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应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裂痕都没有，一个镜子里边有个裂痕也不太清楚。所以啊，在我们这一面心镜里边呢，总是有两条痕，一个是善，一个是恶，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善一会儿恶，一会儿善一会儿恶，互相抵消。那么真正到了大圆镜子里，先用善法来同化了恶法，也就是说用戒定慧把贪嗔痴给它同化掉，并不是把贪嗔痴把它拿掉，拿不掉的。贪嗔痴跟戒定慧是手心手背啊，你翻过来就是贪嗔痴，再翻过来就是戒定慧，这样看你会不会翻啊。所以啊，在大圆镜字里边呢，加强你的戒定慧，同化了你的贪嗔痴。贪嗔痴没有了，但是戒定慧还是在大圆镜字里边呢，走来走去的。善法，这个善法也不能要，也讨厌。既然是没有贪嗔痴了，戒定慧也没有用了。因为有贪嗔痴，所以我们用戒定慧来抵消它。所以在佛经里面，这叫有余涅槃，无余涅槃。如同我们坐一个船，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难，坐这个船到了彼难呢，舍不得把这个船丢掉，因为这个船对我们太好了。这个船就是戒定慧。那么这个海呢，就是贪嗔痴，用戒定慧的船渡过了贪嗔痴的海，到了彼难了，到究竟成佛了，这个戒定慧的船呢，你也要丢，不丢的话你永远不下船也不是办法。说到后来啊，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也丢了，这叫大圆镜字。到这个时候一法不可得，所以是真正到这个十因尽呢，就是六根互用了，说是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了，这是稍稍的把这个如何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跟各位啊讲一下。度一切苦厄在心经里边呢，照见五蕴皆空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超过一切的苦厄，一切的苦厄呀，不离开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真苦啊，生的时间我们做不了主，是不是啊？糊里糊涂生，你做不了主啊，你不是趁愿再来的，你是趁业再来的，业力把你牵来的，做不了主，生的时间做不了主。我想老了应该自己做点主吧，因为你经过这个一世了，应该自己算一算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坏事。病比死还要难过，从容就死很难，慷慨赴义很容易啊。说死就死，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，头砍下来顶多一个碗大一个巴子，这是慷慨赴义，这个死的时候很容易，叫你慢慢死啊，就等于刮你的肉，一点一点往下刮，这个叫从容就死就很难。所以啊，在生老病死，在心里边的就是贪嗔痴，在生理的就是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这个四个字而出家的，皇位不要而学道。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老啊。佛陀活到80岁，不过拿到现在活到80岁不算个什么了，那个时间两三千年以前呢，活80岁不容易，他也会死啊，他也会生病啊。所以当初释迦牟尼佛叫窝囊尊者出去化点牛奶吃，窝囊尊者拿这个钵儿出去化牛奶，被这个维摩居士看到了，说窝囊呢，你到哪里去啊？说释迦牟尼佛身体不好，叫我出来化点圆，化点牛奶喝。哎，你不要随便讲话，佛怎么还有不好啊？佛怎么会生病啊？结果把窝囊尊者骂了一顿，骂完了回去，窝囊尊者就跟释迦牟尼佛讲，释迦牟尼佛，你说你不要哭，你再跟他讲，你说视同凡夫，众生有病，我不能没有病，我视现病相。说后来维摩居士也学会这一句话了，说维摩居士生病的时候，我视现病相，他这个来源是从这里来的。他既然是为生老病死而出家，并没有了生老病死。各位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所讲的生老病死啊，是在事项上所讲的。他所讲的了生死呢，心里边不生，心里边不老，心里边不病，心里边不死，很重要啊！啊，人老心不老，心里边不能生病，心病啊，那用心药来治。心里一死啊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真正我们修学佛法的是修心，并不是强调注重在这个身体炼丹啊、炼气啊、练什么功夫啊，不是这样子做，完全是观心的法门。所以是啊，生老病死是苦的，爱别离是苦的，冤憎会是苦的，求不得是苦的，五阴炽盛是苦的。爱别离，生离死别是最痛苦的，冤憎会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很苦，求不得，求财不得财啊，求官不得官，这个也很痛苦。到最后这个五阴之盛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种这个阴藏在你心底下的这个阴影啊，慢慢发作起来了，弄得你也神魂颠倒，这是很痛苦的啊！就没有佛学的修养，没有佛学的见地，迷信因缘以缘，不知道了解之后再来做，这个是、啊、最痛苦的。但是这个八种苦啊，是净灰随心，苦乐在己，苦与乐没有标准的呀。你想吃过饭跑到这里来听我老狼胡说八道，旁人一说，哎呀，有福不会享，这时候在家里来一个打的几圈麻将不是很好吗？我们看着他是这些个业障鬼，不知道听经，不知道念佛，不知道修好啊，在家里边打麻将，你说乐苦没有标准，看个人的享受。说是净灰清净不清净，在乎你自己的心，心清净啊，看见什么都清净。心不清净啊，看见什么都不清净。如果我们心里清净，坐在这里啊，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。如果心里很烦躁，坐在这里啊，如同坐这个针毯一样。说怎么还不讲完呢？你不讲完，我们中间走又不好意思对你不礼貌啊。如果心静下来啊，这个时间过得很快；心又不静啊，这个时间很慢很慢的。说是 静灰在心，一般讲心静果度静嘛，心不静就是五浊恶世，心清净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你到哪里去找找极乐世界了？这是讲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我想这个题目啊，我们暂时啊讲到这里，因为这个是一部心经的中心思想。那么到后来色不异空啊，空不异色，也这个道理啊，色就是空啊，空就是色，空就是心，心空即地，色就是色法颜色啊，境界，境界就是色法，空呢就是心，心空，心空在即地，心不空啊不及格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我们合起掌来做一个回向，我念一句，大家念一句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要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